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二章第十八集，一样直接开始。康妮从旁门溜了出去，有点郁闷的直向目标，也就是目的地走去。他来到了林中那个矿地的时候，他更觉得不安，但是看守人居然在那儿穿着衬衣蹲在鸡栏前，把栅栏门打开让母鸡出来。在他周围的那些小鸡现在都长得有点笨拙了，但比普通的小鸡却雅致得多。康妮向他走了过去。我来了，康妮说。我看见了，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有点嬉笑地望着他。你现在让母鸡出来了吗？是的，他们孵到只剩一把骨头了，现在他们完全不想出来觅食。一只孵卵期的母鸡是没有自我的，他的整个身心都是为了他的卵或者是小鸡。可怜的母鸡，多么盲目的爱，甚至所孵的卵并不是他自己的。康妮怜悯地望着他们，他们两个之间给一种阴郁的沉默笼罩着。我们进小屋里去吧，他问道。你要我吗？康妮猜疑地说。是的，如果你愿意来的话。康妮沉默着。那么来吧，他说。康妮和他进了小屋里。当那个人把门关上的时候，里面全黑了。于是他点了灯光，和前一次一样。那个人把毯子铺在地上，把一张放在旁边是预备盖的。他把帽子解下，把头发松了一松。那个人坐了下来，脱了他的鞋子和绑腿。接着，那个人那粗棉布裤的扣子也解下来。躺下吧，那个人说。那时他只穿了一件衬衣，站在康妮身边，康妮默默地服从着。他也在他旁边躺了下去，拉了毯子把他们盖上。好了，那个人先起了康妮的衣裳，直到胸膛上。他温柔地吻着她的乳房，把她的乳头含在嘴里，轻轻地含弄着。你真可爱，你真是可爱，他说。突然把他的脸在他温暖的小腹上辗转地摩擦着。康妮呢，伸着两臂在他的衬衣里紧紧地搂着他，但是康妮却害怕，害怕那消瘦光滑又近乎强毅有力的裸体，害怕那强壮的筋肉，他觉得又畏惧又害怕。当那个人幽怨似的说：“你真是可爱。”那个时候，康妮里面的什么东西在颤抖着，而他的精神里面什么东西却僵硬起来，准备反抗这个可怕的肉体亲密。反抗那个人的奇特而迅速的占有。这一次康妮并没有被他自己销魂的情欲所压倒， 康妮躺着，两手无力地放在她抽动的身体上。无论怎么样，康妮都禁不住她的精神在做局外人一般的观望者。她觉得那个人的臀部的冲撞是可笑的，他的阴茎的那种渴望得到片刻发泄的样子是滑稽的。是的，这便是爱。这可笑的两臀的冲撞是可怜的、无意义的，润湿的小阴茎的萎缩，这便是神圣的爱。毕竟近代人的藐视这种玩意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是一种把戏。有些诗人说的对，创造上帝的人类一定有个乖戾幽默的官能，他创造了一个有理智的人，而同时却追加了几种可笑的姿势，而且使他盲目的追求这可笑的把戏，甚至那位莫泊桑都觉得爱是屈辱的没落。世人轻蔑床帝之间的事情，却又拼命地做它。冷酷的、讥笑的，康妮奇异的妇人之心牵引着。虽然一动不动地躺着，但是她的本能却使她挺起腰肢，想把这个男子挤出去，想从那个男子的丑恶拥抱当中，从他怪诞的后臀当冲撞中当中逃了出来。这男子的身体是个愚蠢鲁莽又不完备的东西，他是缺憾笨拙的，是有点令人讨厌的。人类如果完全进化的话，这种玩意儿，这种官能是一定要被淘汰的。然而当那个人很快的完结的时候，当他躺卧在康妮的身上，静静地牵引着一种奇异静息的领域时，很远的，远到康妮所不能及的天外时，康妮开始在心里痛哭起来。他觉得他像潮水退的似一般的退开，留下他自己在那儿，像一块海岸上的小石头。那个人抽退的时候，那个人的心也离开了他，他知道的。一股真正的悲伤占据了康妮，他痛哭起来。那个人并未注意，也许甚至不知道。强烈的呜咽越来越厉害，摇撼着康妮，摇撼着康妮。这一次是失败了，你不应该来的。那个人说，这样看来他是知道的，他哭得更剧烈了。你是怎么了？他说，有时是会这样的。我不能爱你。康妮哭着说，突然的，康妮觉得心碎了。你不能，那么你就不要爱就是了。世上没有法律强迫要爱，听其自然就好了。那个人的手还在他的胸上，但是康妮却没有要搂着他。他的话是不太能够安慰他的。康妮大声地呜咽起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甜的要，苦的也要，而这一次是有点苦的。康妮哀痛地哭道，但是我很想爱你，而我却不能，那是讨厌的。那个人半揶揄地笑了一笑，那并不可怕，纵使你是那么觉得，你还是不能讨厌，不能使你讨厌的东西变成喜欢的。不管你爱不爱我，那是不必勉强的。一篮核桃当中总有坏的，好的都得要。那个人撇开了他的手，再也不触碰康妮了。 现在他没有触碰他了，康妮顽皮地感到满足起来。康妮憎恨他的土话，这些您、您、你的。假如他喜欢的话，他可以站起来毫不客气地在康妮面前去扣他那荒唐的粗棉布的裤子。毕竟麦克里斯还知道羞耻地背过身去。这个人却是这样的自信，他甚至不知道人们会觉得他是鲁莽而且没有教养的。虽然当他悄悄地抽了出来准备起身的时候，康妮歇斯底里地抱着他。不，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不要和我斗气，抱着我吧，紧紧抱着我吧。康妮盲目地喃喃自语地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用一种奇异的力量抱紧着他，康妮要从他自己内在的暴怒当中反抗逃出来，然而这占据他内在的反抗力是多么的强烈。那个人重新把他抱在两臂当中，紧紧地压着他。突然间，康妮在他的两臂当中变得娇小，这样的娇小而服帖。完了，反抗是没有用的。康妮开始在一种神妙的平和里溶解了。当康妮神妙的在他的臂弯中溶解成为娇小玲珑的时候，那个人对他的情欲也无限的膨胀了。他所有的血管里好像都是为了这臂弯里的他，为了他的娇媚，为了他勾人心魄的美，沸腾着一种剧烈而却又温柔的情欲。他那充满纯粹温柔的情欲的手，奇妙的令人晕眩的爱抚着温柔的，他抚摸着他腰间软骨的曲线往下去，在康妮柔软而温暖的两骨中间再度移进他，直到他身上最生动的地方。康妮觉得他像是一团浴火，而且是温柔的浴火，并且觉得自己将融化在这团火焰当中了。康妮情不自禁了，他觉得他的阴茎带着一种静默的令人惊奇的力量与果断向他举着。康妮不能自禁地去迎合他。康妮战斗地降服了，他一切都为他展开。假如那个人此刻不和他温存，那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因为康妮是整个的展开，全心全意地祈求他的怜爱。那种猛强的不容分说地向他进攻是这样的奇异，这样的可怕，使他重新燃烧起来。也许那个人来势像的势头就像是利刃似的，一刀刺进他温柔展开的肉里，他要死了。康妮在一种骤然的恐怖的忧苦当中紧紧地抱着他，但是那个人的势头只是一种缓缓的平和的进入，幽暗而平和的进入，一种有力而原始的温情的进入。这种温情是和那创造世界时候的温情一样，于是恐怖的情绪在康妮的心里消退了，他的心安然了。康妮毫无畏惧地让自己一切尽情奔驰，他让他自己的整个世界奔驰，投奔在那泛滥的波涛里。康妮仿佛像一个大海，满是一些幽暗的波涛，上升着，膨胀着，膨胀成一个巨浪。于是慢慢的，整个幽暗的她都在动作起来。康妮变成一个默默的、蒙昧的、兴风作浪的海洋，在她的里面，在她的底下，左右荡漾，悠悠的，一波一波的荡到远处去，不再。不住 的在它最生动的地方，因为那海分开，中央便是探海者在向温柔处身探索着，越探越深，越来越触碰它的底下，它越是远远的暴露着。康妮的波涛越荡漾，越凶猛的荡到岸边去，使它暴露着。无名者的深探越来越接近，康妮自己的波涛越荡越正远，离开他，抛弃他，直至突然的在一种温柔的颤抖的痉挛当中，他的整个生命最美妙的一刻被触碰着了。他已经自己被触碰着了，一切都完成了，他已经没有了，他再也不存在了。康妮成了一个女人，太美妙了。在那波涛退却当中，康妮体会这一切的美妙和可爱，在她整个身体，在深情的锦衣，在那不知名的男子，在盲目的依恋，在那萎缩的阴茎，她经过的权力狂暴的冲刺之后，现在柔软的娇弱的不自知的畏缩着，退缩着，对不起。当他这神秘敏锐的东西从他的肉体里出来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叫了一声，一声迷失的呼喊。康妮试着把他放回去，刚才是这样的绝妙，这样的使他欢愉。现在康妮才知道那阴茎的小巧和花蕊似的静穆柔嫩。康妮不禁惊奇地尖叫了一声，她女人的心为着这权威者的柔嫩娇弱而惊奇地叫着，美极了。康妮呻吟着说，美极了。但是那个人却不说什么，静息地躺在她的身上，只是温柔地吻着康妮，幸福地呻吟着，好像是一个牺牲者，好像是一个新生的东西。现在康妮的心里却开始对他的奇怪惊异起来了，一个男子，这样奇异的男子的权威压在他的身上，康妮的手还有一点害怕的在他身上轻抚着，害怕那个人曾经使他觉得有点厌恶格格不入奇异的东西。一个男人，现在康妮触摸着他，是上帝的儿子们和人类的女儿们在一起的时候了。那个人是多么美，他的皮肤多么的纯洁，多么可爱，这样强壮却又 纯洁而嫩弱，多么的安静。康妮的两只手在他的背上畏怯地向下爱抚着，直到他那温柔的臀上，一种新知觉的骤然小火焰打他的身体里经过。怎么这同样的美他以前只觉得厌恶呢？触摸着这温暖而生动臀部的美妙是不能言喻的，这生命中的生命，这纯洁的美是温暖而且有力的。还有那个人两腿中的睾丸的奇异的重量是多么神秘，多么奇异的神秘重量，软软的，沉重的，可以拿来放在手中。这是根蒂，一切可爱东西的根蒂，一切完备的美的原始的根蒂。康妮紧紧依偎着他，神奇的惊叹起来，这种惊叹差不多可以说是敬畏的，恐怖的惊叹。那个人紧紧地抱着康妮，但是不说什么，他也绝对不会说什么的。康妮微静的他，为的是要更亲近这感官奇迹的那个人。在那个人绝对的不可思议的安静当中，他又感觉的那法勒式，其实法勒式就是仰具，对不起，那一种权威者重新慢慢的占据起来。 康妮的心在一种敬畏的情绪当中融化了。这一次他进入他的里面是十分温雅的、温柔的、纯粹的温柔、纯粹的野艳，直至意识所不能捉摸的，整个在他颤抖着，像是生命的原因似的，无知而又生动的。康妮不知道是怎么样，他不复记忆那是怎么过去的，他只知道这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么可爱的事情了，仅止于此。然后康妮完全静默着，完全失掉意识，他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的时间。他们两个一样静默着，一样深陷在无言的深无底的沉寂当中。关于这一切，他们是尽在不言中的。当康宁意识开始转醒的时候，他依偎在那个人的胸前，喃喃地说：“我的爱，我的爱。”而他呢，沉默地紧紧抱着他。康妮蜷伏在他至善至美的胸膛上，但是那个人依旧是在那无底的沉默当中奇异而安静，像把他像花一样的抱着。你在那儿？你在哪儿？康妮低声地说：“说话吧，对我说话吧。”那个人温柔地吻着，喃喃地说：“我的可人儿。”但是康妮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那个人在哪，他的那种沉默反而使他有种失落感。你爱我的是不是？是的，你知道。但是告诉我你爱我，你不觉得吗？那个人模糊温和确信地说。康宁越来越紧紧地依偎着他，那个人在恋爱当中比康妮安泰的多，康妮却需要使他自己再度确信，你是真的爱我吧？康妮固执的细声说。那个人的两手温柔的爱抚着他，好像爱抚着一朵花似的，没有性欲的颤抖，但是很微妙的，很亲切。而康妮呢，却依旧好像恐惧爱情会消逝的。消逝一般的。是的，那个人慢心不在焉地说。康妮觉得他的问话使他远离他了，使那个人远离他了。我们得起来了吧，那个人最后说。不，康妮觉得他是分心了，正在听着外面的动静。差不多要天黑了，那个人说。从他的声音里，他听出了世事是不容人的。康妮吻着他，心里带着一个女人放弃他的欢乐时候的悲伤。那个人站了起来，把灯火转大了，之后很快地把衣裤重新穿上。他站着，一边束紧他的裤子，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俯视着他，几分红热的面孔，蓬乱的头发，在那朦胧的灯光下，那个人奇异的温暖、安静而美妙。美妙到康妮永远不会告诉他是怎样的美。康妮想去紧紧的依偎着他，搂抱着他，因为那个人的美有一种温暖的半睡眠的幽邃，使他想呼喊起来，把他紧抓着，把他占据着。但是康妮是绝对不会把他占据的，所以康妮静静地躺在毯子上，裸露着温柔而弯曲的腰肢。而那个人呢，他一点也不知道康妮想什么，但是他觉得他是美妙的，尤其是他可以进去那柔软而神秘的东西。 是比一切都更美妙的。我爱你，因为我可以进到你的身体里去。你喜欢我吗？我既然可以进入你的身体，一遍一切都行了。我爱你，因为你为我绽开着。我爱你，因为我可以这样进入你的身体里面。那个人抚着他柔软的腰窝吻着，用他的脸颊在那里摩擦着，然后用毯子把康妮盖上。你不会抛弃我吧？别问这种事。但你相信我爱你吧？在此刻你爱我，热爱到你以前所想象不到。但是一旦你细想起来的时候，谁又知道会怎么样呢？不要说这种话，你不是真的以为我在利用你，是不是？怎么？利用你为了生孩子？无论是谁都可以生孩子的。那个人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束紧他的绑腿。不，你不是这个意思吧？这次最妙，我们刚才所做的事情便是重要的事情。康妮紧握着那个人，慢慢地把门打开了。天色是暗蓝色的，镶着晶莹的蓝玉绿玉石的颜色。他出去把母鸡关好，轻轻地对狗儿说话。康妮呢，躺在那儿，惊异着生命与万物的不可思议。当那个人回来的时候，他依旧躺在那，娇艳的像一个流浪的波西米亚妇人。那个人在康妮的旁边一张小凳子上坐下来。在你还没有走之前，找个晚上到我这里来好不好？那个人皱着眉望着康妮说，两手垂在双膝之间。好不好？康妮模仿着他的土话打趣说，是的，好不好？
是的，
陪我一整个晚上，你一定得来。你哪天来？
我哪天来？
不，你学的不像。究竟你哪天来？
也许礼拜天吧。
你学的还是不像。那个人笑着，康妮模仿的图画是有点令人对不起，康妮模仿的图画真是有点令人捧腹的。好了，你该走了，那个人说。
我得走了吗？
那个人身体向前倾，轻轻地抚着他的脸。你是这个大地上剩下最好的。当你心智来的时候，你就是最好的。你是最好的孔。这个字我想，我先插话一下，这个字应该有点尴尬。C-U-N-T，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翻成孔，但是这个词应该在康妮的阶级里面是应该会比较少用到的。
什么是孔？
康妮问道。怎么你不知道什么是孔？就是你下面的那个。我进入你里面的时候，我得到的那个，也是我进入里面的时候你所得到的那个。
那么孔像是交合咯？
不，交合是做的事情，禽兽也能交合，但是孔却强得多了。
那是你自己，明白吗？你是异域禽兽的，不是吗？甚至你在交合的时候，恐，那是你美丽的东西。那个人那双幽暗温柔无法言语形容的漂亮眼睛望着康妮，康妮站了起来，在他的两眼之间吻着。是吗？那么你爱我吗？他吻了吻康妮，没有回答。那个人的手抚摸在他身上的曲线，稳定而不含欲望，但是温柔而又热络。当康妮在昏暗的夜色里跑回家去时，世界好像是一个梦，花园里的树木好像是下垫的帆，膨胀涌起到大下去的那斜坡都洋溢着生命了。第十二章结束。十三章应该至少也会分两集。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我们不太清楚的一个情况，就是康妮是不是把欲望跟爱情有一点混淆在一起，然后但是我们又可以好像同时很清楚的看见梅勒是其实是希望占有康妮的。那当然这一段里面有一些情欲的描写，其实我看到现在其实好像没有太多很满的情欲描写，当然是不是跟翻译有关系，或者是原来劳伦斯本来就是这么刻意这么写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想关于有一些，对不起，我今天有点哑，对不起。关于有一些女性主义者或者是一些比较讲女权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或者是注意到康妮的性被满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好像很久以来的问题，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两性 当中一直会讨论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女性的性需求有没有被满足这件事情。所以会不会真的好像没有办法，梅勒是真的是康妮的真正的情人，因为我记得应该已经超过一半了，所以虽然在下一次第十三章应该还是会分两集，所以接下来他要去威尼斯度假，然后梅勒是提出要和他共度一夜的这个要求，其实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看到爱情？ 这真的是一个问号。因为当人们说爱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并不是那样子，而且我们当然看到比较多都是在于情欲上面他们的交流，而不是有其他部分的交流，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继续看下去，下次见。